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4月3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宣布全球性对等关税，半导体等项目暂时豁免。
春季风暴袭击美国中部，暴雨伴随龙卷风，传出灾情。
白宫否认马斯克要走，而将留任到完成使命。
美国移民局政策更新，只承认两种性别。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周三访问格陵兰首府努克，强调丹麦将持续支持格陵兰的发展和自治权，回应近日美国副总统 J.D. 万斯对丹麦治理的批评。万斯三月底刚刚访问过格陵兰北部美军基地，他在访问期间指责哥本哈根政府没能妥善保护格陵兰人民，说美国能更好地确保格陵兰岛的安全。川普曾经多次公开表示有意收购格陵兰，甚至暗示不排除军事手段，引发格陵兰和丹麦社会的广泛关注。弗雷德里克森此行将和格陵兰新任领导人尼尔森会晤，讨论外交、安全政策和地缘政治议题。新联合政府预计于4月7号正式就职。尼尔森日前表示，新政府将放缓独立进程，并在准备充分后再推动主权国家的目标。
以色列军方2号对叙利亚发动大规模空袭，锁定叙利亚多座军事基地和基础设施，目标涵盖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中部的叙利亚第四大城市哈马以及第三大城市荷姆斯等地。叙利亚外交部说，哈马军用机场几乎全毁，几十个平民和士兵受伤。军方消息人士透露，机场遭到十多轮轰炸，跑道、指挥塔、弹药库和机库尽毁，削弱了叙利亚空军作战能力。4月3号，以色列军方宣布，以军在夜间突袭叙利亚南部塔希勒地区期间，击毙了几名武装分子。以军在行动过程中遭遇枪击，随即动用地面部队和空袭展开反击。叙利亚新政府则表示，无意对以色列开启新的战线。以色列军方说，这些行动的目的是防止先进武器落入被以色列视为圣战分子的叙利亚新政权手中。
美国田纳西州日前正式通过一项新法，禁止州内的医疗保险公司支付跟中国相关的人体器官移植费用。这项法律将于2026年1月1号正式生效，目的是防止北京获取美国的基因数据，并切断跟中共强摘器官行为的潜在联系。新法名为《田纳西基因安全与终止器官摘取法案》，已于早前获得州议会两院的一致通过，并于3月28号由州长比尔里签署。田纳西州是继德克萨斯州、犹他州和爱达荷州之后，全美第四个通过相关法律的州。在联邦层级，国会正在推动《制止强制器官摘取法案》、《法轮功保护法案》和《禁止从中国购买器官移植法案》，通过制裁与联邦补偿机制遏制中共人权侵害行径。
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于4月2号更新新政策手册。更新政策手册只承认男性和女性两种性别。此举基于今年1月20号的总统行政令。国土安全部助理部长麦克劳克林说，川普总统向美国人民承诺了一场常识革命，其中包括确保美国政府的政策符合简单的生物学现实。他说，妥善管理我们的移民制度事关国家安全，而不是宣扬和纵容永久伤害儿童并剥夺真正女性的尊严、安全和福祉的意识形态。根据新指南，美国移民局将以申请人出生时或最接近出生时的出生证明作为性别依据，并不会签发没有性别或者跟出生证明不符的身份文件。政策更新不会直接导致申请被拒，但如果申请人没有填写或填写的性别跟出生证明不符，可能会导致处理延迟。这项政策从即日起生效，适用于所有今年4月2号及之后提交或待处理的申请。
缅甸中部3月28号遭遇规模 7.7 级的强震。官方消息指出，缅甸地震已经导致3003人死亡，4515人受伤，另有351人失踪。 4月2号传出缅甸士兵向运送救援物资的中国红十字会车队开火。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国红十字会提供的救灾物资援助已经运到缅甸，正运往瓦城灾区的途中，人员和物资目前都很安全。军政府发言人邵明通说，中国红十字会1号晚上没有通知当局，他们处于冲突的地区，在包括当地车辆在内的军队没能停车后，缅甸保安部队对空鸣枪。国际救援组织在声明中说，由鉴于政权限制、地方政府结构复杂、武装抵抗组织控制以及持续不断的冲突，这些地区是救援机构最难触及的地方之一。一名前往石碣市的男子告诉路透社，市区到处都是军人，他们来这里是为了安全而不是救援，他们检查每辆车。
新加坡智库尤索夫耶萨东南亚研究院3号发布东南亚态势报告2025，分析东南亚对美中两国的观感和信任度，并针对多个备受关注的地缘政治议题进行意见调查。调查显示，当东南亚受访者被迫在美中之间选边时，选择美国的受访者超过一半，比选择中国来得多，一反去年的调查结果。针对地缘政治议题，今年的调查显示，51.6% 的受访者最关注南海紧张局势，取代了去年以46.5%排在首位的以哈冲突，而全球诈骗活动排在第二关注议题。此外，46.9%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新政府是东南亚国家第三大政治关注焦点。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宣布全球性对等关税，半导体等项目暂时豁免，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短视频平台 TikTok 正面临美国川普政府的最后通牒，必须在4月5号之前找到非中国买家，否则将在美国被禁用。纽约时报周三报道，三名知情人士指出，电商巨头亚马逊在最后一刻提交了一份收购 TikTok 全部股权的竞标书。知情人士说，亚马逊在给美国副总统万斯和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的信中表达了收购 TikTok 的意愿。然而，这篇报道也表示，参与交易谈判的各方似乎并没有认真对待亚马逊的出价。目前已经有多个买家表示对收购 TikTok 感兴趣。英国金融时报周二报道，安德森霍洛维茨公司正在洽谈投资 TikTok， 这是甲骨文牵头的竞购的一部分。上周路透社报道说，私募股权投资公司黑石集团正在考虑加入字节跳动的非中国股东行列，提供新的资金竞购 TikTok 的美国业务。
维基媒体基金会是维基百科和十几个其他众包知识项目的管理组织。这家基金会周三表示，自2024年1月以来，从维基共享资源下载多媒体的带宽消耗激增了 50%。维基媒体基金会在一篇博客文章中写道，带宽消耗激增的原因并非源于用户浏览需求的不断增长，而是源于想要训练人工智能模型的自动化抓取工具。文章说，爬虫机器人产生的流量是前所未有的，并且带来了越来越大的风险和成本。维基表示，经过研究，在消费资源最密集的流量中，近2/3来自机器人，然而只有 35% 的整体页面浏览量来自这些机器人。这是因为人类读者倾向于关注特定的主题，但爬虫机器人倾向于批量阅读大量页面，并访问不太受欢迎的页面，使得维基的资源消耗激增。总而言之，维基的网站可靠性团队不得不努力阻止爬虫程序，以避免对普通用户造成干扰。
据两位直接了解交易的人士周三透露，为了应对美国可能对中国实施的最新芯片销售禁令，包括字节跳动、阿里巴巴集团和腾讯控股在内的中国企业，在2025年前三个月已经向英伟达订购了至少价值$160亿的 H20 服务器芯片。这些订单对英伟达意味着可观的收入，但必须能在新的限制措施生效前完成交付。 英伟达也需要决定是否要冒着禁令落地的风险继续生产这些 H20 芯片。 H20 是一种为了应对美国出口管制，英伟达专门针对中国市场设计的芯片，也是英伟达获准向中国出售的最强 AI 芯片。 H20 的计算速度比英伟达在中国以外市场销售的 Blackwell 芯片慢15倍。不过据知情人士说，英伟达近期对 H20 进行了升级，把它跟用于 Blackwell 系统的高带宽内存芯片结合。此前据媒体2月份报道，川普政府正在考虑对向中国出售 H20 芯片也实施限制。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4月2号宣布对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消美商品广征关税，对个别国家征收17%-49%的对等关税，以及整体一致性10%的进口货品关税，钢铁、药物和半导体等项目暂时可以豁免。请听报道。
川普4月2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写道，今天是美国的自由日。他随后于美东时间下午4点宣布了全球性对等关税计划，对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征收34%，欧盟20%，越南46%，台湾32%，日本24%，印度26%，韩国25%等幅度不一的关税。4月9号开始生效，其中对中国经过3轮课税后，美国对中国进口货品税率已达到惊人的54%，中国被排在关税报复的第一名，可见美国重视的程度。白宫官员表示，对等关税将于4月9号凌晨12:01生效。此外，川普新一轮全面征收关税重点还包括对所有进口美国货品普遍课征10%的关税，4月5号开始生效，以及对所有外国进口汽车课征25%的关税，4月3号凌晨生效。白宫同时宣布，钢铁、铝、铜、药品与半导体等项目暂时不列入关税品项。当天，联邦参议院民主党议员携手4位共和党人，以51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阻止川普对加拿大进口产品征收关税的措施。川普在他的 Truth Social 平台抨击该法案是民主党的伎俩，还说法案送抵众院就会失效。美国两大贸易伙伴加拿大与墨西哥已面临华府对许多商品课征的25%关税，不会受到当天宣布的额外关税影响。俄罗斯则因为贸易额接近于零未受影响。针对川普宣布对各国征收对等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誓言将对抗川普的全面性关税。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表示不会以报复性手段来回应，而是提出振兴经济计划来因应。英国商贸大臣雷诺兹表示，英国仍致力于与美国达成经济协议，越南、泰国降低对美国关税以缓和冲击，以色列则是取消对美国的商品关税。欧盟主席冯德莱恩强调谈判优先，但准备强硬回应。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告诉福克斯新闻，我现在对每一个国家的建议是不要报复，稍安勿躁，顺其自然，静观其变。如果你进行报复，事态就会升级。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从周三到周末，美国中部遭遇一场春季大风暴，影响区域横跨德州到五大湖地区，几千万人面临洪水和极端天气的威胁。据密苏里州 KFES TV 电视台周三报道，密苏里州东南部至少有1人死亡。请听报道。
根据 AccuWeather 预测，一条热带水汽输送带自加勒比海北上，形成一场覆盖广达1000英里的豪雨带，可能在短短5天内带来相当于平时4个月的降雨量。气象部门指出，这次降雨强度恐达千年一遇等级，城市排水系统恐难以承受，山洪爆发风险极高。 AccuWeather 首席气象学家强纳森·波特指出，即使是一辈子未曾淹水的小区，这次也可能被水淹没。气象学家威廉·克拉克则警告，若降雨如预期发生，将超过500至1000年平均值，有可能成为历史性灾难。从小石城孟菲斯至印第安纳州埃文斯威尔等地，预计未来一周降雨量可达30至38公分。整体估算，全美将有多达76兆加仑雨水降下。美国气象局指出，密西西比与俄亥俄河谷沿线将是重灾区，包括阿肯色州、肯塔基州、田纳西州、俄亥俄州等地均面临山洪与河水泛滥威胁，全美已有2600万人接到淹水警报。与此同时，这场庞大系统也引发多州龙卷风警报。周三下午至深夜，密西西比河谷与下俄亥俄河谷部分地区出现强对流现象，预计将有数场 EF3 等级以上，也就是风速每小时136到165英里的龙卷风登陆。国家气象局已对俄克拉荷马、堪萨斯、阿肯色与密苏里等州发出预警。其中密苏里州中西部周三发生了一场风速达每小时50英里的龙卷风，造成建筑物损毁与断电。除了强降雨与龙卷风，这场风暴系统北侧还将带来冬季暴风雪，导致明尼苏达州、威斯康辛州与北达科他州等地学校停课，部分地区预计再降下20公分以上积雪，强风亦可造成吹雪与道路危险。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周三已有近百航班取消，数百航班延误，其他机场亦面临类似情况。联邦航空总署警告，未来数日航班恐持续受风暴影响。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白宫周三否认关于马斯克很快就会离开政府效率部的报道，说马斯克将继续留任，直到完成削减政府支出和精简联邦人力的使命。请听报道。
美国政客 Politico 新闻网引述消息人士爆料，美国总统川普告诉他的核心圈子，包括内阁成员、领导政府效率部斗志的亿万富翁埃隆·马斯克将在数周内离职。由于第一季汽车交付量低于预期，特斯拉的股价在周三的盘中交易中下跌了 6.4%， 但受到马斯克将很快离开道指消息的影响，股价最后转涨了 5%。 不过白宫周三否认了有关马斯克将很快从政府效率部离职的媒体报道。白宫发言人卡罗琳·莱维特说，马斯克将继续留任，直到完成削减政府支出和精简联邦劳动力的使命。马斯克是以特别政府雇员的身份领导道指的，任期上限为130天，这意味着他的任期从1月20日开始到5月底结束。马斯克上周在福克斯新闻节目中表示，他有信心在130天任期结束时完成大部分的既定目标，即削减$10,000亿的联邦支出。川普3月31号曾表示，他想留住马斯克，但预计马斯克在完成改革联邦政府的任务后，最终会重返公司。川普说，我认为他很了不起，但我也认为他要经营一家大公司，总有一天他会回去的，他想回去，只要我能留住他，我就会留住他，他是个很有才华的人。川普还认为马斯克在政府服务部门受到的待遇太糟糕了。政府效率部团队正在努力削减联邦开支。截至3月24日，道指估计已通过裁员、资产出售、取消合同等措施，为美国纳税人节省了$1,150亿。但这一部门也引发了不少争议。马斯克因为削减政府运作成本的举措，成为一些人的眼中钉。他领导的特斯拉也成为被人攻击的对象。马斯克日前在采访中表示，近期发生针对特斯拉的袭击活动，我们已经找到了煽动群体暴力的主谋，他们将会面临漫长的牢狱生涯。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对华关税再加征34%，并终结中港小包裹免税。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4月3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以色列正扩大加沙的军事行动，川普部署打穿伊朗的武器。
卢比奥首次北约行前表示，全球贸易对美国不公平。
美国对华关税再加征34%，并终结中港小包裹免税。
印第安纳大学教授王晓峰遭 FBI 突袭，传出跟中共资金有关。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川普宣布备受关切的全球大规模关税措施后不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号搭机前往欧洲参加北约会议。欧洲盟友已经警告做出对等的回应，尽管已经脱欧的英国也表示将在寻求与华府达成贸易协议的过程中谨慎行事。卢比奥在出发前表示，川普是对的，全球贸易状况对美国完全不公平。卢比奥3月接受福克斯新闻电台访问时说，所以我理解为什么这些国家都不高兴，因为他们享有很好的协议，并且希望继续保持下去。北约的其他31个成员国将极力把贸易争端跟为期2天的会议议题区分开来，将讨论北约的未来和乌克兰战争。乌克兰外交部长也将参加此次会议。卢比奥将参加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外长会议，为6月在海牙召开的北约领袖峰会做准备。
数以千计的海地人2号走上太子港街头，表达对武装帮派占据首都几乎所有和周边地区，政府却无力阻挡的不满。期间，群众跟警方爆发冲突，至少10多名全副武装的示威者对警察开枪。这是针对去年11月上任的费埃梅政府的首次重大抗议活动。海地帮派联盟共生底下的暴力武装团体大肆作乱，迫使超过100万人离开家园，加剧经济冻结，大规模挨饿的状况。民众还指控帮派敲诈勒索，大肆性侵和杀人。海地帮派已经控制了太子港85%的地区，现在变本加厉，掠夺曾经平静的社区，民怨随之沸腾。国际移民组织说，最近发生的帮派暴力在短短一个月内就逼得6万多人逃离家园。
波兰第一座核电站计划与美国西屋公司和贝泰公司达成新协议框架，波兰工业部确认工程开发协议已于4月敲定，计划按时程于2028年动工，2036年第一座反应炉上线。根据波兰共和报报道，这项计划始于2022年10月，由前法律和正义党政府选定西屋公司为技术伙伴。核电站位于波罗的海沿岸乔切沃，由国有企业波兰核电公司负责。核电厂的设计协议今年3月底到期后，新执政联盟总理图斯克于4月2号宣布完成过渡协议谈判，表示核电厂将继续兴建。波兰政府保证计划将按照时程推进。波兰总统杜达3月底也签署法案，拨款约144亿欧元支持建设，占总成本的30%，其余资金仰赖外国贷款，目前仍在等待欧盟批准国家援助。
韩国宪法法院将在4号宣判，决定是否要因为总统尹锡悦失败的戒严令而对他进行弹劾。尹锡悦仍然获得铁杆支持者的支持，他们在判决前的几周前就一直举行抗议活动。尹锡悦为自己在去年12月3号颠覆文人统治的企图辩护，说这是铲除反国家势力的必要行动，但抗议者每个周末都走上街头，要求将尹锡悦免职。他们表示，如果免职失败，将可能危及韩国在经历了多年的独裁统治后，从1987年以来一直享有的民主。 韩国国防部3号重申，即使尹锡悦总统依据宪法法院的弹劾审判结果恢复职务，并要求颁布第二次紧急戒严，国防部也不会接受这个要求。据悉，代理防长职务的国防部副部长金善镐去年12月6号针对紧急戒严令发表声明，内容提到，即使有二次戒严要求，国防部和联合参谋本部也绝不接受。
香港南华早报和美国媒体连线，周三引述一份由普渡大学教授撰写未签名的声明报道，印第安纳大学曾经在去年12月联络王晓峰，询问他在2017年到2018年与中国相关的资金细节。这笔赠款把王晓峰列为研究人员，王晓峰长期跟中国科研合作，并多次前往中国。上周五，联邦调查局突袭了王晓峰在印第安纳州的两所房子。同一天，他的雇主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顿分校宣布把他解雇。美国大学教授协会布鲁明顿分会这周一写信给印第安纳大学抗议，要求学校撤销解雇。王晓峰是这个大学计算机科学、工程和资讯学的终身教授，妻子马莲妮原任印第安纳大学图书馆系统分析师和程序员，两人在 FBI 突袭后未曾公开露面。他们的代理律师2号通过声明表示，两人目前人身安全无虞。联邦调查局发言人对路透社说，联邦调查局印第安纳波利斯办事处展开了法院授权的执法活动，但没有回应针对王晓峰的指控性质或何时会提供案件的更多细节。
中国小米一辆 SU7 电动车3月29号在安徽省临纵高速公路撞击护栏后起火，疑似车门打不开，造成车上三名女大学生因无法及时逃生被活活烧死。这起事故引发了公众对智能驾驶技术、车辆安全设计、小米公司的处理速度和态度以及施工安全管理的质疑。死者亲友指控小米和有关单位阻碍他们搜集相关证据，又全力封杀网络相关信息，批评小米只想一手遮天。4月1号，小米汽车和小米的创始人雷军才陆续发声，在中文社交媒体微博上，雷军回应的文字下面有大量对他赞誉的留言，甚至一些指责遇难者和家属的观点。4月3号，罹难女驾驶的母亲的微博有关这起事故的发文被发现全部都删除，也关闭留言，原因不明。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以色列正扩大加沙军事行动，川普部署打穿伊朗的武器，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将签署命令，对美国贸易伙伴征收报复性关税后，美元对欧元下跌 1%， 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也错跌，包括英镑和瑞士法郎。东京早盘，传统上被视为避险货币的日元对美元升值 1%， 来到 147.69 日元。投资人在股市期货大幅下跌之下，纷纷涌入黄金这个避险资产，导致金价创下新高，攀涨到每盎司约3160美元。自2025年年初至今，金价上涨了近 20%。 另一方面，周三公布的 ADP 全国就业报告显示，美国三月份私营企业就业增长加快，美国劳工部将于周五公布三月份的就业数据。
在美股周三收盘后，川普宣布对所有国家的进口商品征收 10% 的基础关税，并对几十个对美国存在贸易顺差的国家加征更高的关税。周四亚洲股市和汇市随之下挫，美股期货也同步走低。富国银行纽约策略师查特吉说，在我看来，欧洲和亚洲的关税数字都比预期高出很多。他指出，亚洲货币将面临抛售压力，因为在加拿大和墨西哥之后，亚洲始终是这波政策中影响最深的地区。
财新传媒和标普全球周四公布，三月份财新中国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从二月份的 51.4 升到 51.9。 据来自财新的信息，这个指数已经连续27个月保持在50荣枯线上方。财新说，需求主要受到中国国内市场的提振， 三月份新出口业务量持平，全球需求预料将因为川普政府最新宣布的对等关税而承压。对等关税使中国商品在今年早些时候被加征 20% 关税的基础上额外面临 34% 的关税。财新智库高级经济学家王哲说，服务提供商对未来国内扶持政策抱有希望，不过一些人对全球贸易环境可能恶化表示担忧。财新表示，服务提供商在招聘方面仍然保持谨慎的态度，这拖累三月份就业分项指数进入萎缩区间。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国防部二号进一步对中东派遣兵力，同时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空袭打击进一步展开。另一方面，以色列军方二号证实，军方对贾巴利亚难民营内的联合国建筑物发动空袭，目标是躲藏其中的哈马斯武装分子。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近几天警告说，如果伊朗不同意达成削减核计划的协议，美国将轰炸伊朗。美日邮报有消息说，以色列的消息人士透露，川普即将轰炸伊朗，对伊朗的核设施进行袭击。不过 Excels 的消息说，据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白宫正认真考虑与伊朗进行间接核谈判，同时大幅增加美国在中东的驻军，以防川普总统开始实施军事打击。川普曾多次表示他希望达成协议，但警告称如果没有协议就会发生爆炸，他的时间表很紧迫。川普给了伊朗两个月的期限来达成协议。华邮四月二号的消息说，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表示，如果遭到美国或以色列的攻击，伊朗将走向核武器。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也证实，已向在印度洋的岛屿基地迭戈加西亚部署了一支 B-2 幽灵隐形轰炸机特遣队。B-2 可以携带五角大楼最大的掩体炸弹炸药，据说能够穿透伊朗的地下核设施，以及精确制导弹药和核武器。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帕内尔二号表示，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和第一航母打击群的其余舰艇以及劳伦斯号航空母舰目前正在继续前往中东的旅程，预计于4月11号到15号抵达美国中央司令部的职责范围。这也侧面证实，如果真的对伊朗开打，要在4月15号之后。2号时候有网传消息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部队指挥官卡尼将军已经安全抵达以色列。另一方面，以色列国防部长卡兹2号宣布，以军正扩大在加沙的军事行动，计划占领大片区域，并且会把这些地区纳入以色列的安全区。以军2号发出声明指出，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作署的建筑物已经被武装分子用于协调极端主义行动。这栋建筑内设有一间联合国诊所，以色列对其设施进行了猛烈打击。高级官员表示，只要59名人质不被释放，哈马斯就会继续付出代价。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美国总统川普二号宣布对等关税税率，对中国再加征 34% 的关税。彭博社三号报道，据经济学家们计算，连同川普第一任期原来征收的关税，现在所有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平均关税高达 65%。 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4月2号宣布对等关税税率，对几乎所有中国商品加征 34% 的关税。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接受彭博社的采访时表示，所有从中国进口的商品都将面临 34% 的新关税。这是白宫根据北京目前对美国出口征收关税计算得出的税率，然后再加上川普政府在几周前宣布对中国征收的 20% 芬太尼关税税率。川普当天还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5月2号起永久终止对来自中国和香港价值低于800美元小包裹的关税豁免及终止小额豁免， 这一机制使中国电子商务巨头 Shine 及 Temu 得以在美国扩张。白宫表示，如果这些小包裹不是通过国际邮政网络进入美国，将缴纳所有适用关税。通过国际邮政网络发送的800美元以下的货物将被征收其价值 30% 的关税，或每件25美元的关税，2025年6月1日后增加到每件50美元。白宫在关于取消针对中港包裹的小额豁免公告中表示，川普总统的目标是中国托运人的欺骗性运输行为，其中许多托运人将非法物质，包括合成阿片类药物，藏在低价值的包裹中，以利用最低豁免政策。另外，彭博社4月2号报道，根据克拉克森研究服务公司的数据，3月份二手市场上仅售出四艘中国制造散货船，这是至少从2022年以来出售量最少的一次，约为去年月度水平的五分之一。先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于2月21号公布提案，将对中国航运公司及任何进入美国港口的中国制造船舶征收高额费用。麦格理集团去年估计，如果美国对中国关税达到 60%， 中国的 GDP 增长可能会下降2个百分点。彭博经济研究的模拟显示，如果关税如此之高，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将减少至几乎为零。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